各位长辈，各位弟兄姐妹，各位朋友，大家晚安。有一个牧师，有一天他做梦，他梦到甚至惊醒过来，因为他梦到自己在讲道的时候居然睡着了。结果他惊醒的时候，他发现他真的在讲台上睡着了。我刚刚飞了20几个钟头的飞机啊，我现在好像应该在我原来的时间的睡觉时间啊，所以如果我等一下真的睡着了，请你们原谅我啊，千万叫醒我啊。很高兴哈，这个飞了好长一段距离，终于到了这里。那么我是来自于台湾，台湾有一个叫做校园团契的一个机构，我们专门对学生传福音的一个基督教的机构。那我们也有一个文字的部门啊，我现在是属于这个文字的部门，我们出版了一些书啊，也许有人有读过我们出版的校园出版社的书啊，还有校园杂志。那么我这次来是主要是来参加美国的基督教书展啊，就在奥兰多，所以我就有机会哈，就也很高兴来到这里跟大家分享上帝的话。好，我要请大家来看圣经。好，不晓得你的椅子前面有没有圣经，也许需要两个人一起看。好，我们翻到新约的约翰福音第四章。约翰福音第四章，谢谢。好，也许我们可以互相帮忙一下哈。好，如果翻到了，在约翰福音第四章，我要请大家我读一节，请大家读一节好吗？我读双数节，好，请大家读单数节。我们要从第四章的第六节开始读，一直读到30节。好，我来读第六节开始。在那里有雅各井，耶稣因走路困乏，就坐在井旁。那时约有五正。那时门徒进城买食物去了。耶稣回答说，你若知道神的恩赐和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谁，你必早求他，他也必早给了你活水。我们的祖宗雅各将这井留给我们，他自己和儿子并牲畜也都喝这井里的水，难道你比他还大吗？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耶稣说，你去叫你丈夫也到这里来。你已经有五个丈夫，你现在有的并不是你的丈夫，你这话是真的。我们的祖宗在这山上礼拜，你们倒说应当礼拜的地方是在耶路撒冷。你们所拜的你们不知道，我们所拜的我们知道，因为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神是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 耶稣说，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那妇人就留下水罐子往城里去，对众人说，众人就出城往耶稣那里去。好，我们先读到这里。好，这边有一个故事，我想做基督徒都非常熟悉的一个故事。好，我们通常会把第四章叫做撒玛利亚妇人的这一章的圣经。好，那么从我们再翻回来，从刚刚我们读的那边开始，我们稍微往前看几节。从第三节说，他就离了犹太往加利利去，这个他是指的耶稣。好，这个故事我们刚读过，就是有一天耶稣带着他的学生们从犹太到一个地方叫加利利，那么在途中就遇到一个妇人，他跟这个妇人有一番的对话。那么我从台湾来前一阵子台湾最流行的一个话题就是我们终于开放，让大陆同胞可以自由的来台湾旅游。那么你当然知道台湾政府的目的是要赚钱的，这个动机其实不太好。不过我们也觉得蛮好，这样两岸更多的交流就会促进更大的和平。那么我用台湾的地理稍微说明一下这个故事。那么也许将来你到台湾来就更熟悉一点。欢迎大家来台湾玩。那么台湾你知道那些地名，台北、台中、台南、台东，一听就知道。台北是在台湾的北部，台中在中部，台南在南部，东部有个叫台东。那么我不晓得你们会不会念台湾的地理。因为台湾有一条中央山脉，像阿里山这些美丽的地方都在那个中央山脉。那么我们在台湾旅行的时候，如果我要从台南去台中，我们大半都会穿过西部平原。台湾其实大部分都是山，只有西部比较宽一点的平原，那所以交通比较方便。那如果我们到台东呢，一定是去旅游的，不会有人这个想要北上或者南下会绕过台东的花莲啊，台东东部的台东花莲跑到南部去啊，这个南北交通都一定大部分是走这个西部平原的。那么我们刚刚看到这个耶稣呢，有一天从犹太要往加利利去啊，它其实地形有点像台湾，犹太是台南的，那么加利利就好像台北一样，那么撒玛利亚就是台中啊，就是中部的一个省份啊，就是南方是犹太，中部是撒玛利亚，北方是加利利省，他们分作这三个省。那不会有人这个绕他们的，这边不是中央山脉，这个三个地方的，这边是一条约旦河，大概地理状况是这样子。那么一般的犹太人很奇怪，就跟我们不一样，跟台湾人这个习惯不一样，不管是从北方的加利利要去犹太也好，或者是从南方的犹太要去加利利也好，他们不愿意经过撒玛利亚，他们宁可绕到台东花莲宜兰到台北去，就是过约旦河北上，再过约旦河回家。那为什么呢？因为你刚刚有读到有一节圣经说我们看第九节的最后一句话说，原来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没有来往，这个是圣经的作者加上的一个注解，他就跟我们说明说，犹太人跟撒玛利亚人是老死不相往来的。那为什么呢？很简单的说，就是在耶稣之前大概600年的时候，犹太这个国家就被巴比伦帝国所灭亡。那么古代的东方的帝国有一个习惯，把一个国家灭亡以后，把他们这个国家可以用的人全部俘虏回家，回自己的家乡当奴隶，那么再从别的地方再迁移其他的民族来站在这个地方，因为这样就可以消灭一个民族。所以 留下来的少数的犹太人就跟被迁徙来的其他的民族就通婚了，就产生一个新的民族叫做撒玛利亚人。所以犹太人，你知道犹太人都是相当骄傲的，犹太人是很瞧不起外国人、外族人的，所以他们就骂这些撒玛利亚人说你们是杂种，是混血的这样。所以大概有五六百年来，他们就是彼此仇视、彼此轻视、不相往来的。所以犹太人真的是这样啊，他们要从台南到台北，或者台北到台南，他们很讨厌台中人啊。这当然只是个比喻哈，我们在台湾不会讨厌台中人啊，他们就宁可绕道，哇，这个很费事的啊，从台东、花莲、宜兰一路这样北上，这要花大概多两倍的时间啊。那么这一天很特别，耶稣要从台南去台北，他不绕道，他穿过撒玛利亚。好，那么这个故事就在撒玛利亚的一个小镇叫做叙加发生的故事。那我今天就要从这个故事来跟大家分享这个题目哈。我的题目叫做耶稣凭什么可以救赎人类呢？这是基督教常常被认为是很霸道的一个宗教哈，说耶稣是唯一的道路，因为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我们基督徒就跟人家说哈，你要信 你要得救吗？只有信耶稣。那我不晓得各位怎么样，我当年还没信耶稣的时候，我就真的是这样觉得，我们基督教实在是太霸道了哈，为什么只有你们对哈。那我今天就要来回应这个问题。好，那我们回来看这个故事哈，你可不可以告诉我这个故事发生的时间是在一天当中的什么时间？中午啊，因为第二节说那时是午正，日正当中的时候。那么耶稣呢，跟着一群学生，他们大概就是 到犹太那边做了一番的工作，想要回家，他们的家乡在北方的加利利山。那么经过的时候走走走，刚好是日正当中的时候，那么耶稣就饿了，就渴了。那么学生们一看 就呆了，因为他的学生都是犹太人，他们通常是不会穿过撒玛利亚山的。所以这一天的老师不晓为什么就带着他们要回家的路，不像原来的过约旦河北上，他们不这么做，耶稣就带他们直接穿过撒玛利亚省，就来到这里就 没东西吃了，又很渴，也没有水喝。那么耶稣 就坐在一个井旁，那学生们一看老师都坐下来了，那么有事就弟子扶其老，所以这些学生们他们也不愿意到那个镇上去吃饭，因为他们不喜欢跟撒玛利亚人同桌吃饭，所以知道几个学生进去镇上去买便当，这边叫做便当吗？我不晓得该怎么说哈，或者叫做买饭盒哈，要来给他们的老师吃哈。我们在台湾叫做打包，叫做买便当哈。那么第八节就说门徒就进城买食物去了。好，那么耶稣就开始跟这个妇人对话。耶稣很谦卑哈，但一开始不是就说你要相信我。他就跟他要水喝，所以如果我们是在座是基督徒，有时候我们心里面对我们的真理很有把握，可是传福音的时候也要谦卑。耶稣就说请你给我水喝，他跟他要水喝。不过你发现这个故事从头到尾结束以后，耶稣还是没喝到水。那这耶稣就讲说请你给我水喝，这个妇人就倒退两步。这个妇人说，你既是犹太人，怎么像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呢？好，那么作者就加了这个注解，原来犹太人跟撒玛利亚人是不相往来的，而且更让这个妇人惊讶的是，犹太人是不会在公开场合跟女人讲话的，就算是个犹太女人也是一样哦。你知道犹太人留下很多的祷文祷告词，他们有一个很有名的祷告词，就是有一个拉比，他就公开这样祷告说，感谢上帝没有把我生而为外国人。他们第一个感谢，因为那时候的犹太人相信上帝造我们这些外国人干什么用呢？你知道吗？他们说我们这些人是不会得救的，所以上帝一定是造来那个地狱里面不是有火湖吗？我们这些人就是丢到湖里面去当燃料用的。所以如果你稍微胖一点，你可以烧久一点，像我这个没什么油，大概就很快就没了。那么他们第二句祷告就是感谢上帝没有把我生而为女人，在那个时代做女人是很可悲的，这个在中国历史里面的女人其实很可怜的， 我们长久以来都是大男人主义的，所以我常在台湾，我就跟我的学生说，特别男生说，你们要体贴女性。你单单看历史，我们就欠了很多债啊。那么，我是真的这样认为啊。这个好，那么这个妇人就问说，你这个犹太男人，你怎么会在一口井旁，就这个公开场合，跟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这掺杂了两个问题，一个是性别的问题，一个是种族的问题。那我不晓得各位在你的家乡怎么样啊？这个我们在台湾跟人家传福音介绍耶稣，通常碰到的第一个问题也是我们干嘛信洋教？而在台湾的中学生的课本里面就这样写了，说基督教是做的船坚炮利啊，跟那个这个帝国主义一起来入侵中国文化的啊。哎，你们一定更是这样教了到台湾这现在都还是历史课本还是这样写的，所以我常常要面对这个问题，因为我的学生会问我，老师这么讲，那我们怎么回应呢？我通常会说，如果是中学生，你不要回应，考试还是照这样写，不要太阿 Q 哈。上了大学就不一样了，上了大学我要教他们怎么跟老师辩论了哈。那么在台湾也是碰到这种问题，对啊，我们中国人自有自己的宗教啊，其实有吗？也算有了哈，道教应该也算是吧哈。在台湾是偶像崇拜哈，各样的宗教是都是非常的兴盛的，所以他们常问这个问题哈，我们干嘛信个洋教呢？耶稣是外国人，所以我就常看到哈，很多基督徒朋友他们就开始辩论起来说，不，犹太人也是东方人，他们是中东嘛哈，还算东方人，可是你再怎么辩哈，他还是外国人啊。而且我常看到那些基督徒讲一讲好像自己不是中国人似的，你难免让人家说你崇洋媚外。你看耶稣怎么回答呢？耶稣回答说，第十节，你如果知道神的恩赐和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谁，你必早求他，他也必早给了你活水。我就常跟人家说，你要像耶稣这样回答了。耶稣说，你如果知道我是谁，你就反过来要跟我要水喝，就不是我跟你要水喝了。那么这就衍生另外一个问题，我刚讲那个霸道的问题，这个在台湾也是，他们都觉得我们基督教实在是太霸道了，我们的教堂常常外面就是一行话，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哇，这句话得罪了很多这个中国的知识分子，我们的中国文化的知识分子，他们觉得我们儒家绝对不会这样讲的，佛家更不会这样讲的，你们基督教为什么这样讲呢？就在台湾有一种叫做新儒家，他们就提出一个挑战，他说我们儒家说人人皆可为尧舜，那请问你们可以人人皆为基督吗？那时候那不可能，创造主跟受造物有一个本质上的分野，我们不可能做基督的，他们就觉得你们太霸道了。我在大学生当中常常传福音，他们在问这个问题，那我通常的回答就是说，我就是霸道，怎么样？当然我这样回答，人家会吓一跳哈，说你霸道，你就真的霸道啊？我说对，我承认我是霸道，我是排他的。我的比方就是，你如果去考数学哈，一加一等于多少？他当然说二啊。我说你干嘛霸道？我算变成2.00001，差了千万分之一而已啊。你可以去跟助教 argue 说，我差千万分之一，你就把我打错吗？零分吗？对，就是零分。真理必然排他，所以我常跟那些人说，你该问的不是霸不霸道的问题，霸道的这个问题我觉得这是一个不合法的问题，我不想跟你讨论。你该问的是耶稣是真理吗？如果他是真理，他就必然排他。我也会跟他挑战说，不管你信什么，如果你非常坚持说你才是对的，我会尊敬你的。那除非你不是真理嘛，不是真理才说，你对我也对他都对，不，真理必然排他。那该被讨论的，该被辩论的是基督教是真理吗？耶稣基督真的像他所说，他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吗？如果是，那就是必然排他。当然你可以说我不同意，那我会尊敬你的，可是耶稣的意思就是这样，如果你知道我是谁，你会反过来跟我要。 那这个妇人还没有听懂啊，不晓得他讲的活水那个 living water 到底是什么哈。所以这个妇人就跟着问第二个问题，他说：“先生，那你说你要给我活水，你连打水的器具都没有，井又那么深，难道你要跳下去吗？”这句话是我加的哈。他说：“井又深，你从哪里得活水呢？”其实意思就是这样子嘛哈。你们打过井水吗？我小时候是打过井水的哈。很多人有这种经验，给你一条绳子，给你一个水桶，你还不一定打得到水，对不对？它有一个动作啊，我们台湾话就是你要给丢起来，就是你要抽动它一下，那个水桶才会翻过来啊，它才捞得到水啊。那么这妇人提出的是一个工具性的问题，如果刚刚是一个种族性的问题，现在是提出的是一个工具性的问题，你们凭什么？你凭什么说你可以给我活水呢？那我觉得这也是基督信仰一个跟其他信仰很不一样的地方啊。讲到工具性呢，我们基督教就说没有任何工具啊，我们就说你只要信耶稣你就得救了啊。所有的宗教都是靠修行，靠积功德啊，这在台湾特别严重。台湾你知道这佛教啊是各立山头啊，你听过什么四正言啊、佛光山啊、正言法师啊，哈。好几个和尚的各立山头啊，大概台湾大部分超过三分之二吧，大概他都会承认他是一个佛教徒。那么佛教告诉你就是各凭本事，儒家也是哈，格物致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靠自己的修养，各凭本事，造桥铺路啊。你要上天堂吗？你就看自己的努力啊，啊，积点多一点功德啊。所以我们台湾最大的一个佛教团体叫做慈济功德会啊，没有灾难的时候，第一个到现场的不是政府，而是慈济功德会的人啊。那这方面我们是相当佩服了，他们真的是这样。可是他们就是透过这些好行为，想要救自己啊。那么从动机来说，这也不一定要被批评了啊。但是我要讲的只是说，基督教完全不讲这个。基督教说，你做好事吗？你造桥铺路吗？这没有什么功德，这是你本分就应当做的。上帝帮我们造而为人，本来就是要我们去做好事啊，去帮助别人。这是你作为一个人，我们中国人说我们四海一家，我们本来都是一家人，这是你本来就应该做的。你不需要，你也不应该拿这个去跟上帝邀功，说我这样可以了吗？你知道功德论最可怕的哈，听起来很公平的，好，各凭本事嘛。可是哈，各位都是很有能力的人，将来你们要积功德、要做善事是容易得多。而你想一想，非洲那些小孩子啊，他们一生下来能够每一天能够吃一顿饭，他就感激的不得了了。所以第一个哈，功德论其实是很不公平的啊。那些生在富豪之家的，他生来就可以积很多功德啊。那其实功德论最恐怖的还不是他的这个不公平性啊。功德论就是你永远不知道你做够了没有，你怎么知道谁来告诉你你做的这些足以来弥补你做不对的事情呢？我的祖父啊，他过世的时候80岁啊，在我们台湾人啊，台湾人的习俗是80岁叫做阳寿，是拉红布条，不是拉白布条的。那我来公过世的时候啊，我才7岁啊，那所以我也不懂什么叫做死亡，是我第一次碰到死亡的事情。我后来长大才慢慢想通哈。那台湾有一个习俗，就是医生如果宣告没得救了哈，就搬回家，免得变成孤魂野鬼啊。所以从医院就赶快搬回家，然后把亲戚朋友、子子孙孙全部叫回家，送他最后一面、最后一程啊。那我7岁的小男孩就被挤在人群之外，他就被放在我们家客厅的正中央。啊，临时赶快搭个板子把它放在那里，然后所有的子孙都要来跟他道别。那我们乡下人就找了一些那种法师啊、道士啊，然后很多人就安慰他说啊，黄老先生啊，你这个大好人啊，你放心啊，你一定可以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可是你知道我阿公过世的时候，他就凄厉的大喊一声，然后就断气。我那时候7岁，吓得我两腿发软，就靠在墙上，就坐到地上去了啊！我阿公非常疼我， 所以我也不懂什么叫做死亡，对那时对我对那时候的我来说，我只是觉得怎么这么恐怖啊，然后大家哭哭啼啼哭成一片，嚎啕大哭啊一片。后来慢慢长大，我在想啊，我的老阿公躺在那里，他可能心里在想说啊，你们这些人安慰说我怎么好啊，哎，我将来可以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你们谁去过，谁可以这么有把握告诉我一定可以去呢？你们通通没有人去过。我慢慢长大，我才从我的父执辈才知道，我阿公年轻的时候做过很多荒唐的事情。我的阿嬷是他的第三任太太，你大概就可以想象啊。他年轻的时候，我们家还很有钱啊，哎，到我爸爸的时候就已经家道中落了。所以我在心里在想，他可能在想的就是，我到底做够了没有？我做了这一些好事，而他真的做了很多好事。晚年的时候，我们家那时候已经非常非常穷困啊！我还记得我们小时候啊，都是吃稀饭，那平常能够滴几滴酱油啊，已经是甘之如饴啊。过年就滴几滴猪油啊，在台湾也有很穷困的一段时间啊。我到十岁，小学四年级，我才第一次穿鞋子上学。我讲给我女儿听，我女儿很小的时候，她的反应就是说：“爸，那你为什么不去买鞋？没钱啊？那你为什么不去买钱？”这个活在富裕的第二代，他们是无法理解的哈。我们那段时间很穷困啊，所以我阿公有时候突然间就不见，有一段时间就不见，不见就是说大半天不在家啊。我后来慢慢才知道，他跑到城里面去，跟他的堂表弟啊堂弟要米，他就拎着一袋米回家啊，那时候连米都没了。他从我们家村子口进到我们家之前，那一包米已经扫掉一半，左邻右舍的人都拿碗来跟他要啊要啊，这样他就给啊给啊给啊，到最后只剩一半回家。我说晚年他真的是一个他好人，可是我觉得他没有带着任何的盼望离开这个世界。功德论哈，最恐怖的就是这个，你不知道你做够了没有，所以你要不断的做，不断的做，而且你没有把握，你没有确据，你真的你的来生可以得救吗？所以在台湾啊，你知道台湾很喜欢大拜拜啊，那个妈祖绕境啊，一年比一年热闹啊，那很可怜哦，住在那个乡下地方，妈祖绕境就是哦，抬着那个偶像啊，把南部中南部给绕一圈，绕一圈干什么？去收香油钱啊，然后绕一圈哦，可以收很多很多钱的。所以你知道那个大甲镇南宫的那个庙的董事长非常有钱啊，他就靠这个的。那些乡下人就苦了，你今年拜的明年一定要比今年多，因为左邻右舍会跟你比较，常常要去借钱啊，到银行跟朋友借钱，为了要摆那一摊啊，就是摆给神明看的。他们就觉得要靠这个来得救，可是问题就是他也没有把握我到底做够没有。所以你永远没有做够的时候，一年比一年要拜得更厉害。可是在基督教呢，基督教就是说，不，我们完全不能靠自己，你就靠上帝。那我知道这个也得罪了很多这个中国的知识分子，我们儒家就是靠自己啊，靠自己修养啊，我刚刚说了格物致知开始啊，我们就靠自己修养啊，我们就靠别人呢、啊、那靠别人不是很没面子吗？那所以基督教在台湾在中国人当中很难被传开，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个因素了。那我不知道各位怎么样，我生来就知道啊，我到我们中学的时候我就知道我是一个没办法救自己的人，我想要靠自己我常常失败，我没有办法啊。那么所以基督教的方法论就是，这在佛家的用语叫做他力救法啊，我们完全靠赖上帝，因为我们相信是上帝救我们啊，是上帝创造了我们，他爱我们，所以当我们在最终的时候，他就让他的儿子来代替我们。好，那么因信称义啊，这就是基督教的一个神学术语，这是马丁路德的一个口号，他改教的一个口号叫因信称义，就是你因着信上帝，让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代替你，你就成为一个义人了。只要信心哦，跟你的行为无关啊。那你说，这样会不会很危险啊？信耶稣，然后就胡作非为，随随便便，那他也可以得救吗？啊，这个其实这个信是很讲究的， 那个信是一种委身，就是把你生命的主权是还给上帝，它本来就是上帝的。所以啊，但是还是说不是靠你的行为。这就好像什么呢？因为基督教的设计，上帝的设计就是他把我们称作是他的孩子。我的儿子很小的时候，我儿子现在已经念大学了，他很小我就开始教育他，我说儿子啊，你要注意哦，你要记得一点哦，不要哪一天拿那个高考大学高考的成绩来问我说，爸，我可以做你儿子了吗？我说你敢这样我一定会揍你。你是我儿子，你就算没有兴趣念书，人一定要念大学才有意义吗？不一定啊，这是我的教育观啊。我说你找到自己的兴趣，也许你是喜欢修车，做凹趣味，我们在台湾叫做黑手的，因为满手油污哈。我说你去做黑手也没有关系，因为我开车去给你修，你大概不会跟我收钱吧哈。我说我们父子的关系只建立在爱跟信任上面，你信我是你老爸，我就是你老爸。你不需要让你的用你的成就、你的成绩、你的任何的功德来交换这个关系。不，在基督教信仰里面就是设计的，就是我们是上帝的儿子女儿，儿子女儿当然只存在信不信的关系啊，不需要你要做一大堆的好事来问他，问这个神明说，这样可以吗？你可以救我了吗？不，不需要。那他反过来说呢，我的儿子会因为我爱他，因为我照顾他，所以他会希望做一个好的人来回报我对他的爱。这是基督教的道理啊。我们基督徒要尽量的追求善，虽然我们常常做不好，做不完全啊，可是我们希望这样，因为我们相信上帝是这样的一位，我是他儿子，所以我当然要像他啊。但是不需要拿这些来跟上帝交换什么，不，我只要信耶稣我就得救。所以它既简单又容易，可是从一个角度来说它又很难。简单就是每个人都可以信啊，不管聪明的大学教授，在路边卖东西的，大家都一样，就是凭着信心就好。但是当然难就是你要把你整个生命的主权还给他，还让别人管是很恐怖的一件事情。我当然要抓住自己的人生，可是基督教说不，你要把你的人生还给上帝，因为他更知道怎么样管理你的人生，你的人生会更自由啊，更喜乐。可是确实你要把生命主权交出去，这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啊。所以我说它既简单又艰难。好，那么这妇人呢，这句话耶稣没有回答他了哈，我刚回答了那么多是我自己代替了耶稣回答。那么第十二节呢，这个妇人问第三个问题，他说我们的祖宗雅各将这井留给我们，他自己和儿子并牲畜也都喝这井里的水，难道你比他还大吗？我不晓得你们怎么样啊，在台湾哈，我们从小被蒋中正蒋经国教育哈，我们要背那个中国文化的2000年道统，文武周公孔子开始，我们说我们有一个2000年的文化的道统，我们是正统的意思啊。那我们不是叫做中原吗？我们不是叫做中国吗？我们都在历史当中，我们是认为我们就是世界的中心点，这是中国人的骄傲。那么所以在台湾有个麻烦啊，就是我如果要跟人家传基督教啊，常常像刚洋教的问题一样啊，我们有5000年的道统，我们干嘛去相信那个美国人传来的？我们那时候大部分都是美国宣教士把基督教带来，美国人就200年历史，200年历史对中国人来说是什么？蛮夷之邦啊，不是这样吗？啊，那些都是胡人啊，因为他们有什么文化可言呢？啊，这个妇人其实问了也差不多了。我们的祖宗雅各把这个井留给我们，那难道你比他还伟大吗？啊，所以我在台湾常碰到这种问题。你们基督教又怎么样呢？你们比得上我们中国文化的浩大精深吗？我也跟我的基督徒朋友说哈，不要去跟人家辩论，辩到好像你不是中国人似的哈。你看耶稣回答什么？耶稣回答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我是在中学、高中哈，高中学3年级的时候我才信耶稣。我的家族没有人是基督徒啊，我是我们家的第一个基督徒。而且我还是独生子， 独孙的哈，我们家已经三代单传了，所以你知道我要信耶稣是蛮艰难的。我家人，因为在台湾有个观念就是信了耶稣就是乌有了，也就是说你就变成上帝的儿子了哈。那我们在台湾就会被人家这样误会了，就是说因为基督徒不允许或者说不鼓励信徒拿香拜祖先，那这又是另外一个问题了哈。那不是我们不尊敬祖先，而是我们认为不要膜拜祖先啊，它在台湾是不被允许的，所以就要经过一番的抗争啊。啊，不过我告诉你啊，我信耶稣30年了，到了前几年，我全家人都信耶稣了。他们当年是差不多是要把我扫地出门啊，赶出家门的。好，那么耶稣回答的意思就是说哈，他没有否定文化的价值，他说你喝这个水你要喝，可是你喝这个水你会再渴。你没办法有一个永恒的解渴，你要来喝我的水，你如果喝我的水就永远不会渴，因为我给你是一个从心里面涌流不断的一个泉水，一个 living water， 一个活的水。其实井水是活的啦，看起来是死的，但是地下水其实是活的。可是你喝物质的水你要不断的喝，因为你要不断的渴。所以耶稣的意思，我的理解意义就是说，中国文化当然有它的价值，可是中国文化没办法告诉你人从哪里来往哪里去，你怎么会出现在这里呢？你到底是谁呢？我们为什么会活在这个世界上呢？我高三那一年为什么会跑来信基督教啊？我们班上啊，我念台北的一个高中，我班上有个基督徒，全班只有他一个基督徒啊。你知道在台湾的基督徒比例只有2%，100个里面只有2个，所以我们班50个人只有他一个，非常合乎。非常合比例哈，我就看这个人很怪，他真的很怪啊。这么怪法呢？他成绩其实也没有我好，那我的成绩其实很不好。我们都是属于那个中间再偏下一点的。可他成天非常的快乐，非常的喜乐，我都不晓得他快乐什么哈。那整天就哼着诗歌，就像我们刚唱的诗歌。那整天就是快乐兮兮的这样啊，他的生命就让我们非常非常的羡慕，他对人非常的好，然后就像耶稣说的哈，我们就觉得在生命里面心里深处好像有一个泉源，外在的环境好像不太会影响他太大，大部分的时候啊，有时候沮丧一下就 OK 了，很快他就恢复他的平安喜乐。耶稣大概在讲这个吧，啊，文化当然有它的价值。孔老夫子啊，你们好像不太念对不对？我们在台湾一定要背啊，要念啊，孔孟学说哈，儒家文化带给我们很大的贡献吧。我想中国人能够在历史的长廊啊，世界历史长廊一走5000年，我们不得不感激儒啊、道啊、佛啊这些。但是他没办法告诉你人的终极的问题、终极的关怀，像我问的那一些。你有没有问过这种问题？我就到了高中的时候突然间问说，你在台湾好，你要考那个高考，我们叫做联考啊，也是很艰难的，特别在我们那个时代啊，很艰难的。那时候念书念到是很痛苦啊，多人都想自杀了啊。念到痛苦了，我就问自己说，对啊，我到底为谁辛苦为谁忙啊？各位，你们来美国打拼一定是更艰难的啦，在人家的文化底下你要讲英文，然后拿一个学位，我觉得真的很佩服大家，这是很不简单的一件事情啊。那文化当然有它的价值，耶稣也没有去否定，他说喝这个水你要喝，可是你会不断的渴，因为文化没办法提供你这些答案，他没办法告诉你你人生到底所谓何哉呢，你到底在干什么呢啊？我们人生就这样啊，没有经过谁同意就把我们生下来了，没有经过你的同意啊，就把你生下来了。那你回顾一下人生，或者你展望人生啊，确实我觉得佛家也说的对了，人生大部分都是苦的啦，真的啊，是不是这样啊？到我这个年纪啊，老的老，小的小，你就是扛起一家的责任，就是要照顾家里啊。好，我有岳父岳母，我妈妈都已经80、90岁的老人家了，孩子还没有没办法独立啊，人生就是这么一回事啊。那我还算是很幸运的，很多人努力了半天。突然间死亡临到他，你就有一个更大的问题啊！那我到底在努力些什么？ 其实啊，就真的是这样，我没有要得罪大家的地方，我讲我自己好了哈。你看我们出门的时候，我就跟我太太写一封遗书给我的儿子跟女儿。我们出远门啊，如果我们同时出远门，我们一定会做这个事情啊。对基督徒来说，这个没什么可怕的，大家交代清楚嘛，至少我们如果真的飞机掉下去了，他们知道跟哪家公司要保险金啊，不要白不要，对不对哈？交代一下存款在哪里，你要怎么领啊？不然两个人走了，儿子你要怎么办？真的你不知道人生哈，你知道人生哈有一个最麻烦就是死亡这件事情的麻烦哈，不是它的必然性，我们大家都知道，从你懂事你就知道，我们都是单行道，有去无回，你每过一天就少一天，你每过一个生日，其实意思是少一年的意思。那死亡最恐怖的不是它的必然性，大家都知道啊，我们的终点就是在坟墓啊。死亡最恐怖的是它的不确定性。你以为你可以活到七老八十吗？啊，我们的平均年龄是这样。可是坟墓不是埋死人的，不是，我说的是坟墓不是埋老人的啊，坟墓埋的是死人。你到坟场去看一下，有两岁的，有八岁的，当然也有八十岁阳寿的。可是没有人知道，如果我们一年换一个铜板好了，你说你还有多少？我今年五十岁，我五十一了啊，那我还有29个铜板吗？你真的吗？我现在口袋里面一个铜板都没有，我们不知道你剩下几个铜板。你要死亡最恐怖不是它的确定性，而是它的不确定性，到底要什么时候临到我们，没有人知道，没有人说得准。那这会让人很焦虑。我们中国人是一个怕死的民族啊，我不晓得各位你们那边怎么样，在台湾的医院没有四楼，没有四楼啊，你是搭电梯三楼上去就是五楼。过年不可以提到四这个音，而你提到了啊，你的红包一定会少一半。我们不能够触犯那些忌讳，不要提到这个字，不要提到这个字，大家都怕啊，所以都不要啊，在我们的文化里面尽量要去掉这个字眼，连碰到这个字眼都害怕，这是人类集体的焦虑。那么一焦虑怎么办呢？就会让人疯狂的去抓住那些看得见的钱啊、权力啊，因为那个有那一些好像给我们的安全感，也可以保证我们活得好一点，活得也许活得久一点。所以你知道在台湾你知道我后来为什么要当传道人呢？我在大学念的是环境保护。那环保就是要处理污染。那我们大学的时候做了很多实验实习。我们都知道了，因为我们要去工厂采样，看他有没有制造污染。我们老师就会说啊，那个老板他太太孩子都在纽西兰。那个人他们叫做太空人，就是家里太太空掉的人。或者叫做内在美，那个人在美国。你们听过这种字眼吗？为什么这么做呢？因为他说他很有内在美，因为他内人在美国的。有一段时间台湾经济非常的发达，叫做台湾钱淹脚目啦，说台湾的钱可以淹到脚踝骨，这当然是太夸张了。可是你知道那些人就是这样，自己一个人在台湾赚台湾的钱，污染台湾的土地，然后举家移民到没有污染的地方去。那其实我的解读就是，我什么当传道人，就是我发现我去解决那些污染都是下游的，都是治标没有治本，真正的污染在心里面，就是人的一种怕死的表现，一种贪婪的表现。别人的孩子死不完嘛，管他的，台湾人我赚这边的钱，污染这边的土地，我的家人在那个没有污染的土地。可是真的是这样吗？台湾的政客也是一样，很抱歉让你们常常看到我们在国会里面打架一片乱象。台湾的政客，我的解读也是怕死，但是怕死是另外一种怕死，一种活的死，活的死更恐怖，比死的死还恐怖。活的死就是没有人爱你，没有人理你，这个是很恐怖的一件事情。当他有票的时候，他要当官的时候，这叫什么？门庭若市。当他一失去势力，门可罗雀，那个落差是很大的。所以一旦失去权力的政客一定要想尽办法把权力再要回来，所以台湾就这么乱。 好，那我要回来这边，所以耶稣要讲的就是，我来告诉你，人类的真相是什么，或者来解决这问题。其实我觉得基督耶稣要解决的问题，就是一个就是死亡的问题，一个就是罪的问题。罪，等一下我们再说哈。罪在基督教信仰是令人很讨厌的一个字眼，基督徒最喜欢指人家说你是罪人，你要悔改。而第一个耶稣要说的就是，你在文化里面寻找吗？你来美国拓荒寻找吗？啊，你有个美国梦吗？这当然都很好，可是它会让你不断的渴，人生就是不断的饥渴。耶稣说的就是，来相信我，你就有永恒的生命，今生就不再只是短暂的今生。信耶稣的人，我们相信耶稣是上帝成为一个人，所以他会带给我们永永远远的生命。这个永恒的生命，耶稣说只永到永生，意思就是说耶稣来就是要把永恒的生命带给我们，告诉我们说你短暂人生的奋斗是可以延续到永远去的，所以你不用慌。人生相对永恒来说，20年、50年、80年都是很短暂，它不过是永生的幼年期。如果我有永恒的生命，我人生长或短就不是那么要紧了，我就不会那么在乎长或短，那么 我就会在乎它的内容跟品质了，因为我将来要带着今生的生命去跟上帝交代，我今生的生命是要延续到永远去的，那我要在乎的是什么呢？钱有用吗？当然有用，我不是否定钱的用处，可是钱会带到永恒去吗？不会的啦，我们两手空空离开这世界，你会带到永恒去，所以这个人的品质最重要，你的爱最重要，你的诚实正直最重要，这个将来会带到永远去的。所以今生你就要看待你就是永恒之子，你就永恒来定夺你的人生，用永恒的眼光来决定人生该怎么过，而不是只有短暂人生。你只有短暂人生，你就是巧取豪夺，踩在别人的身上跳过去，只是要满足自己，成就自己。人整个人类社会就是这样子，你咬我吞的一个世界。所以耶稣说，来到我这里，我就给你永恒的生命。好，那我们看这个，我觉得这个故事最精彩的一段啊，15节到18节啊。这个妇人一听耶稣说他有活水，他就说先生，请你把这个水赐给我，叫我不渴，也不用来这么远打水。这个妇人翻作现在的话就是说，耶稣啊，那请你来我家帮我装个水龙头啊，一打开就稀里哗啦的水流出来，我就不用天天这么辛苦来扛水了。显然他还没有真正明白耶稣说的那个活水的意义啊，他还以为是那个物质的水。那你看这个16节哈，耶稣突然间说，你去把你的丈夫叫来。问说我没有丈夫啊。耶稣说，你这样讲也对啦，你也不算说谎啊，你已经结过5次婚，你现在没有结婚啊，所以你这样讲也不算错啊。那么也就是说到第6任他就同居了，他就不结婚了啊。我们这个时代这种事情好像稀松平常啊，自从那个美国有一个影星叫伊丽莎白泰勒，很老牌的一个女星，她结过8次婚吧啊。所以特别在美国吧，这种事情大概稀松平常啊，结过5次婚算什么呢？可是你知道在2000年前的犹太社会，这种人哈，你知道在那个大男人社会里面，这种人叫做坏女人，坏女人还是一个最客气的一个说法了哈。他可以当庭广众，犹太人是上门猎人也可以拿石头把他打死的。这在犹太社会叫做犯奸淫的罪，他可以用石头把他打死的。这大概解释他为什么日正当中出来打水。你小时候去打井水，你会日正当中大太阳底下去打水吗？不会的。我小时候打水都是早上一大早，因为妈妈要做早餐做午餐啊。一日正当中去打水怎么来得及？你要做哪一餐啊？我们通常是早上跟傍晚去打水。这个妇人大概不想被别人碰到。所以这个故事的最大的张力就在这里，在一个最明亮的时间里面，他做一件最黑暗的事情，他最引以为羞耻的事情啊！那这个故事的张力就在这里，耶稣就在这个大太阳底下来遇见他，好像也象征就是他要带给他人生的光明。 这个妇人就说我没有丈夫，耶稣说你这话是真的。我不晓得各位怎么样，我要提到我刚刚说的，我 当初还没信耶稣的时候，我同学就丢一本圣经给我读，我不只是读到这里，我常常读到福音书的一些故事的时候，我就觉得哦，你这耶稣实在有够狂妄的，有够自大的，动不动就说我饶了你，对不对？他每次都说哎，我饶恕你，你饶什么饶啊，我又没得罪你，饶恕我干什么，我跟你何干啊。我常常我那时候读圣经，其实读福音书读的是津津有味啊，我觉得耶稣这个人实在是太妙了，怎么有人这样讲话的、啊、哎，会不会我会这样说吗？路上我们谈几句话说哎，我饶恕你，你不认我是神经病吗？事实上我当初认为耶稣啊，他真的是神经病，他一定精神有问题，怎么会能这样讲话的呢？我后来信了耶稣以后啊，我就真跟人家讲，我说在圣经里的耶稣只有两种可能性，他不是上帝，他就是疯子。你怎么会告诉我耶稣是一个完美的道德老师呢？他明明说谎啊，如果他不是上帝的话，他常常自称是上帝啊。我有个学生啊，我曾经带过医学院的学生，我的学生去走精神科，有一次我碰到他，他在一个精神病院里面当精神医生，他说王哥你应该很尊敬我，因为我的病人里面有16个上帝，有自称妈祖的，有自称耶稣的，有自称耶和华的，什么都有，阿拉都有，穆罕默德都有啊。啊，对不起，我觉得我们这样不太礼貌，这些人不应该被嘲笑的，虽然我们也觉得，那你跟他讲几句话你就知道啊，这个人是 out of his mind 啊，他生病了啊，就跟感冒一样生病了啊，我们不会太嘲笑这样的人。可是你如果去读福音书的耶稣，我真的觉得他只有两种可能性，我觉得他没有第三种可能性，什么是一个很完美的宗教老师啊，什么道德老师，完全没有这种可能性，他不是上帝，他就是疯的。而且更麻烦就是，你看好，我后来好，我在念高中的时候，那时候我，你知道那时候台湾是很多特别从美国来的宣教士啊，那些金头发白皮肤的洋人跑到我们台北这个街头上，那他们刚来不会讲国语啊，不会讲那个普通话，他们怎么办呢？他们就找当地的基督徒帮他们录音，啊，用录音带。然后呢，他们比较身强马壮哈，人高马大的，他们就背了一个大喇叭，然后背一个小录音机啊，接到那个喇叭，四个音箱的大喇叭哦，比他一个人还高，他就这样背着，在我们那个台北的闹区哈，最热闹的那个地方，有一个人行路桥，他就在上面这样来回的走，然后就放很大声啊，你们在台湾呢，你们都是罪人，你们要悔改哈。不悔改就要下地狱，上帝要审判你们。那最恐怖的是他穿了一件白袍，上面写用红色的字哦，你是罪人，然后后面就写你要悔改啊，真是恶心对不对啊？我那时候还没信耶稣，还不是基督徒，我真觉得真是莫名其妙，你们这洋人来到我们中国土地上傻眼啊！你让我们中国人说的，你用一只手指头指着别人的时候，你至少三只指头指着自己啊，难道你们洋人都不是罪人吗？啊，你们都是圣人吗？啊，我那时候其实反感到了极点。可是对照我旁边那个基督徒，又不一样啊。旁边的基督徒又活得蛮美好的，所以我有点错乱，我就搞不懂这些人。后来我读了圣经，我才懂啊，他们都是学耶稣的。耶稣跟人家讲水讲得好好的，突然间话锋一转，说：“把你先生叫来。”这我们中国话叫做“揭人疮疤”嘛，啊，故意揭人隐私啊。你干嘛呢？讲水讲得好好，突然间说，把你先生叫来，而且你明知道他因以羞耻这些事情啊。其实我后来慢慢懂了，就像你去看医生一样啊，一个诚实的医生一定要告诉你得了什么病，最严重病他都得告诉你，这样才能够对症下药。医生绝对不是要羞辱你，对不对？耶稣来其实要像个医生啊，他要指出人真正的问题。那我刚也说过啊，我不晓得各位怎么样啊。我从很小我就觉得我是一个乌漆抹黑的罪人。那个罪人就是我老爸哈，我的老爹，这个在我5岁的时候他就离家出走， 不是我离家出走啊，我爸爸离家出走啊，他就丢下五个孩子，我有四个姐姐，丢下他老婆，丢下他自己的爸爸妈妈给媳妇带。我妈妈从他30岁开始守活寡，而且他要养七口人，很辛苦的，一个妇道人家养七口了。所以我打从心里面我就知道我要爱我妈妈啊，那么伟大的一个母亲啊。可是我从很小我就常常顶撞他，得罪他。我每次啊惹他伤心的时候，我其实自己很痛苦。回到自己的房间，我用头去撞墙，我很受不了自己，我怎么会这样子呢？那么辛苦的母亲啊，可是像中学时代就是那个体内的荷尔蒙就是不对劲啊。所以我打从很小，我常常晚上是睡不着觉，我惧怕到睡不着觉，我会失眠。我常往里面看，我觉得我的心里面是乌漆麻黑的，没有人任何人知道，可是我知道我有很多龌龊的思想。所以有一天我到了教会啊，人家说你是罪人，我说你怎么知道？我后来知道原来他们讲每个人都是啊，还好他没有叫我承认啊，要不然我马上举手啊。对，没有错，基督教在所有众多宗教里面大概是唯一最喜欢指出人家你是罪人，你要悔改。那这个真的得罪很多中国人，我们中国人不喜欢人，我知道自己有罪就好了，你指着我，我又没有杀人放火，我们中国人的罪观就是犯法啊。可是基督教的罪观其实不太一样，这就是一个麻烦啊，因为那个观念不一样。基督教的所谓的罪就是你明知道你应该知道有一个上帝，你不敬拜他。中国人其实可以懂啊，就像啊，你今天回去跟你爸，或者打个电话跟你爸说，爸，从今天开始我不认你是我老爸啊，你在外面可以道德非常的高尚，我们中国人说你是罪人，不孝是最大的罪啊。有一位上帝生了我们，造了我们，他要我们称他为天父，我们却故意不理会他，圣经说这就是罪，跟你的道德其实没有关系啊。罪在信仰里的定义，基督信仰的定义是一个，首先是一个信仰的含义，关系上的含义，而不是道德上的含义。可是我们中国人的罪这个字比较是道德上的意义，所以很多人没办法接受，但是真的很多人是道德非常的好，道德很高尚，可是这有时候是牛头不对马嘴，所以有理讲不清啊。但是不管如何，当然基督教讲的罪也包含了道德，可是首先它是一个关系上的破裂，你不认这位爱你的上帝。那么是基督教信仰指出人是罪人，我再说也不是要羞辱人，也不是要贬低人，反而是要让人得到真正的尊严。我举个例子，很多人就会认为说，像尼采先生吧，他大概会说，或者是马克思先生这样说吧，基督教都是什么弱者的拐杖，干嘛要找一个神明然后向他磕头说对不起对不起呢？他们都认为基督教信仰在贬低人性。可是我越来越认为，我信了耶稣不久以后，我就知道这才是人性的提升啊！我大概举个例，你大概可以理解啊。我的孩子，大的是哥哥，小的是妹妹，他们大概差2岁半啊。那你知道哥哥2岁半的时候，我们生了老二。那有一次啊，就发生了一件事情。大约他3岁的时候啊，我哥哥3岁，妹妹才还不能走路啊，大概6个月大。那么有一天呢，我太太啊就出去去演讲啊，去我们的学生团契去演讲，去讲到。那我就自己在家里做家事啊，我在那厨房里面炒菜。那我请我岳父来帮忙照顾2个孙子啊，他很喜欢跟孙子玩啊，他住的不远，我就请岳父来帮忙。那我就在厨房啊吵啊吵啊，我就突然间听到客厅啊这个妹妹又哇哇大哭了。我那天不知道为什么情绪很不好啊。我没问清楚，我就把瓦斯炉一关，围裙一扔，铲子一丢，我就气冲冲跑到客厅去，也没问清楚，一把就抓着哥哥到隔壁房间去。我们家那个楼下客厅旁边有个小客房，那我跟我太太有约法三章，我们教养孩子，有约法几章啊？第一章就是，7岁以前可以管教他，可以打他，7岁以后我们就不再打人了。那为什么这样呢？我们觉得7岁以后开始有自我意识了，不要打他，要跟他讲道理啊。那7岁以前打他呢，也最多打手心、打屁股，脸蛋一定不可以打。 打耳光是很伤自尊的啊，我们最多打他手心，打他屁股。其实我也很少打啊，我跟他去郊外玩耍的时候，我就捡了一条树枝回家，然后就挂在墙上，还有放在冰箱上啊。其实常常我只要眼睛看一下那个树枝就可以了啊，他就乖了这样哈。其实他们两个都很乖了。那一天哈，我就把他带到房间去。我们约法第二章就是，当我要管教孩子的时候，要单独管教他，不在别人面前管教他，维护他的尊严、他的自尊。然后约法第三章就是，我一定要就事论事，啊，不要翻前账，不要给他贴标签说你昨天怎么样，你去年怎么样哈，让他永世不得翻身啊，绝对就事论事，你到底犯什么错？只要他说对不起了，我就原谅他，我一定会抱他。因为小孩子常常搞不清楚，你骂他哈，他以为你不爱他了。其实我们只是那一件事情不喜欢，不喜欢他做那件事情。可小孩子搞不懂啊，你骂他一次又一次的骂他，他就以为你不爱他，不喜欢他。所以我只能就事论事，你犯这件事情，我不喜欢你做的这件事情，道歉就没事了，我就可以抱他，让他知道我是完整的爱他，我只是不喜欢他做的那一件事情。就那一天我怎么问他都不承认是他的错，因为这个之前哈，你知道这个老大常是这样哈，他拥有那一段时间的那个父母亲完完整整的爱，啊，虽然不断的教育他，你有一个妹妹，有可能会有个弟弟哈，啊，他大部分的时候都很爱他了，可是你知道吗？这个小 baby 出来的时候，我们当然大部分的时间精力都要花在老二的身上，那个落差很大，对老大来说那个落差很大。之前那个怪胎还没有生出来之前哈，那个怪物不晓得什么东西玩意儿叫做弟弟或者妹妹的东西还没出来的时候，他拥有完完整整的父母亲啊。可是那个来了以后，他少掉可能十分之九啊，爸妈可能就忙着照顾那个，根本没时间理他啊，这个落差很大。所以你要知道一下这老大跟老二的心理啊，要了解一下他们的心理状况。所以有时候啊，他会偷袭他妹妹。好，他大部分时候不会，就是偶尔会啊，比如说去抢他的玩具，故意让他妹妹哇哇大哭。然后那一天我以为是这样子，所以我也没有问清楚，我就一把抓进去，我就问他是不是你，是不是你？好，那一天他很犟哦，他就不承认，那不承认就没有台阶下。好，那他如果认错了，我就抱他，可是没得抱啊。那怎么办呢？我就把他手拉出来，不承认我就打得越凶，可是他是不承认。那到最后。实在是不能再打下去啦，我好好算，今天就这样子啊，我就把门一打开，结果岳父哈就抱着妹妹站在门口，也不晓得站多久了，他也不敢打扰我们的管教行动哈。我一打开门，我岳父只讲了一句话：“真的不是他的错。”我再把门关回去，那不是他的错，就是我的错啦，我管教错误，打错人了。你知道我在那个只有几秒之间，我要做一个决定，我该不该道歉？很多中国文化的话出来了，天下无不是的父母吗？啊，没关系啊，他不会记得啦哈。我在那零点几秒，我做了个决定，我就跪下来。我不是跟他下跪了，因为他很矮哈。我要让他看到我的眼睛，我要当面跟他道歉。我那个铺那个塑胶地毯啊，我就跪下来，我就跟他说儿子。我叫他名字，说对不起，爸爸错了，请你原谅我。我他就大哭，那我也大哭，我为了我的莽撞，为了我的不是而难过啊。我们父子两个就抱着哭，对，啊，当然要哭久一点，不要待久一点啊，免得这个出去面对岳父很不好意思啊。那是我第一次跟我儿子道歉，从此以后我就常常跟他道歉。因为常常做错事情，常常发错脾气啊，孩子慢慢长大，他会给我台阶下。有时候当面说不出来哈，我就忍到办公室，我再打个电话回家说：“儿子啊，对不起哈，发错脾气，不应该发在你身上。”我儿子会给我台阶，给我面子。那啊，没有啊，什么没有啊？我知道儿子慢慢长大。你认为我这个爸爸怎么样？我也没有很伟大，我还是常常犯错。可是我相信你不会说我是一个。没有尊严的爸爸，对不对？老师说我很怕失去尊严啊，我会不会一道歉，他就永远就瞧不起这个老爸了？不， 我倒觉得我赢得一个朋友。我儿子已经上大学了，我们常常可以像朋友般的谈心，他愿意跟我讲一些他的心里话。我有发现在成长的过程，他比较容易跟别人道歉。如果我们只用嘴巴说你要诚实，你要道歉，你自己都不做，你就做不到，他大概也很难学习。所以我也明白了，我们中国人说的身教，言教不如身教，大概就这个意思吧。所以我慢慢体会的，上帝说你要悔改，你要认罪悔改，你要做个基督徒吗？你首先要认罪悔改。我越来越体会，他其实在提升人性，不是，恰恰不是在贬低人性。一个不愿意认错的人，一个不愿意真实面对自己面对上帝的人，他才是一个弱者。一个勇敢面对真实自己，他是一个勇者，对不对？应该是这个样子。好，所以我在说，我们回来这边，好，所以耶稣说把你的先生叫来，虽然他要让这个女人面对他人生最引以为羞耻的一件事情，可是耶稣的目的是要提升他的人性，正是要医治他，而不是要羞辱他。你看上去你就知道了。所以这个妇人到了施洗约之后，妇人说：“哦，先生，我看出你是先知。”请注意好，我们这个先知这个翻译也不是很理想啊。这个在犹太文字那个先知那个字，其实是比较接近发言人或者代言人，就像国家有个新闻局有一个发言人啊，新闻局长有一个发言人，或者是外交部有一个发言人啊，就代表某一个团体或者某个人来发言。那我们中文要翻作先知，就有那种好像未卜先知的意思啊。其实在圣经里面的先知重点是放在他们是作为上帝的发言人，而不一定是讲一些这个未来的事情啊。那么妇人应该说的就是，我看出你是从上帝那里来的，是上帝来派你来对我说话啊，而不是因为他好像萍水相逢，怎么会知道我的底细呢？我想重点不在这个，而是他发现耶稣真的来自于上帝啊。那么他就提到这个信仰的问题，最后就是我们的祖先在他们自己啊，因为犹太人不准他们到耶路撒冷的圣殿崇拜，所以他们只好自己在一个撒玛利亚山上盖一个庙拜啊。那么妇人说：“嗯，可是我没有办法，我没有办法到你们犹太教那边去拜啊。”耶稣21节，耶稣说：“哈，他维持他一贯的狂妄。”耶稣说：“妇人，你当信我，时候将到，你们拜父也不在这山上，不在耶路撒冷。你们拜了，你们不知道，我们才知道，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耶稣的意思就是说，哈，真正的宗教信仰不在，重点不在于在哪里敬拜，或者用什么仪式崇拜，重点是你的对象，对不对？耶稣说你要信我，你是要拜我。如果他不是上帝，他是不是真的很狂妄？可是他如果真的是上帝，他是在讲一件实在的话，你就是要相信我。信仰最重要就是你有没有信对对象，不管你多虔诚，不管你信得多热切，重点是你跟对人没有，你信对对象没有。耶稣说就是我啦。他说你要用心灵跟诚实甚至跟到哪个教堂崇拜都没有必然的关系用哪一套仪式也没有必然的关系，而是对象你如果信对对象，要用心灵跟诚实，或者说在神的灵跟真理当中来敬拜他。好，我们看最后的结论，说25节，妇人就好像就恍然大悟了，他说我知道你就是弥赛亚，弥赛亚就是救世主，就是基督的这个字，基督就是受膏者，简单的说就是救世主的意思。他们犹太人一直在期待这个救世主来，他说我知道弥赛亚要来，他来就会把一切事都告诉我。耶稣说就是我就是那个弥赛亚。然后这些门徒们买了便当回来就很惊讶，耶稣怎么会在公开场合跟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讲话，他们就很惊讶，但是大家都不敢问因为怕耶稣责备他们吧。结果这个妇人呢就把水罐子丢在井边你看故事结束了，耶稣还是没喝到水然后他就做什么呢？他就跑回镇上。如果他跟我一样有一个麦克风，他一定抓起麦克风接上喇叭，到处去广播说：“你们赶快来看啊，有一个人将我素来所行的，他素来行了什么事？见不得人的事情，他最羞耻的事情。他说这个人把我都说出来了，莫非这就是基督吗？”大家都很好奇 这样个女人哦，平常是遮遮掩掩、躲躲闪闪的，今天怎么回事呢？大家都想要去看看她到底遇到了什么事，大家就来见耶稣了啊。所以各位基督徒，不要说你不会传福音，好，不要说你刚信耶稣不会传福音。这个人一信耶稣，当下他就开始传福音了。他怎么传呢？他其实根本不知道福音的内容是什么。他们只说你们来看嘛，来看就知道了哈。这就在传福音了。他把他的生命的喜悦跟人家分享，这就是传福音了。所以一大堆人就来了哈。我们跳到39节，那城里有好些撒玛利亚人信了耶稣。因为那妇人做见证说，他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给我说出来了。于是撒玛利亚人来见耶稣，求他在他们那里住下，他便在那里住了两天。因耶稣的话，信的人就更多了。便对妇人说，现在我们信不是因为你的话，是我们亲自听见的，知道这真是救世主。这个妇人的生命由黑暗入了光明，由羞耻进入了一个健康的人生。他从前引以为羞耻的，他现在可以去见那些人了。我想他大概心里有一个转变，就是如果上帝都可以原谅我，我也没有权利再定罪自己了。他的人生就是他知道耶稣进入他人生以后，他有一个可能性了，他可以不要再让过去来决定他的未来，他可以斩断过去种种一切。这就是耶稣进入人生命的神迹了，就像耶稣闯入人类世界，人类世界就变成纪元前纪元后一样。其实每个人也都可以，我自己也是这种感受。当耶稣进入我生命，当我打开心门接受他的时候，我就发现真的我可以不要让过去我的家庭背景继续影响我的未来，我不要让在那个破碎的家继续制造另外一个破碎的家，我开始学会中断我的人生，让过去埋葬了，让耶稣基督来掌管我的未来的人生。我把上帝当作我的典范，我没有爸爸的经验，我的父亲在我很小就离家出走，所以我怎么当爸爸呢？我就想来效法天父上帝啊！当然我一定不可能做得到啊！可是我有一个完美的典范在哪里？我要怎么做人呢？我有一个完美的耶稣的典范在哪里？虽然我当然永远差之千万里，可是我有一个典范在那里，我可以效法他们在这世上做一个我所期待的自己啊。那么这就是耶稣所要带来的。所以我要回答那个问题，耶稣凭什么救赎人类呢？我大家说，就是第一个就是凭他的爱。我不晓得你在这个故事里面有没有感受到那个他对这个妇人的那个真心的疼惜。所以你看完这个故事你就知道，耶稣不是偶然的跑到台中去找他的，耶稣是专程去找他的。他要突破人类文化一切的限制，一切的轻视，他要亲身去造访这个没有人看得起的一个女人。那我们也可以这样子，耶稣凭着他的爱来救赎人类，最后他凭着他的钉十字架。你知道这个所有的基督教会那个尖顶上都挂着一个十字架，这个世界除非在回教国家，不管蓝的红的绿的十字架，现在都代表一个拯救的记号。可是你知道在2000年前不是哦。如果在头300多年的基督徒，如果真的有时空机器，他们穿越时空来到21世纪的今天的这个世界，他们一定会吓死了。他们已经没办法相信十字架怎么会成为基督教会的标志呢？就好像不会有人把那个断头台，把那个刽子手的大刀挂在胸前当装饰品，下面还滴一滴血啊，很少人这么做了。可是连马丹娜都要挂一个大大的十字架在胸前，红十字会成为全世界大家都能够接受的救济的单位啊。救护车上一定有个十字架，红的也有绿的也有啊。你知道2000年前十字架是什么？三根铁钉把一个人挂在那里，是一个最恶心的记号，最恐怖的一个记号。所以你知道头300年的教会不是拿十字架当基督教会的标志，是一条鱼啊。很多基督徒的那个汽车的屁股上贴一条鱼啊，我通常不贴的， 因为我怕没有见证，有时候我开车开太快，被照相机照到一条鱼，哇，这个就不太好。啊，当然我应该开慢一点了啊。这个十字架成为基督教会的标志是好几百年以后的事情了。慢慢基督徒明白了，耶稣透过自己的代死，他为我们而死，而能够代替我们这些人。上帝就把我们的众人的罪就归算在十字架上的耶稣的身上，因此我们信耶稣就是信他担当了我们的罪恶，所以我们就可以跟上帝天父上帝恢复那个正确的正常的关系，我们就是他所爱的儿子跟女儿了。好，所以各位朋友，如果你没有听过基督信息，好，我盼望有一天你也可以跟我一样来相信他，来接受他，就像这个妇人一样啊，开始过一个坦然无惧的啊，一个光明的人生。我们一起祷告。我们来自不同的地方，我们从可能都从很远很远的地方，对吧？却是很奇妙的相聚在这里。我还是相信这不是偶然。我们身体里面流着相似的血液，我们有相同的文化背景，主啊，我们也相信我们也可以成为一家人，因着在上帝的名，耶稣的名字底下，我们可以成为一家人。主啊，特别为我在座一些亲爱的朋友，也许他们第一次听到你的名字，或者是只是一小段时间，主啊，不管如何我都相信主你可以进入到他们的心里面，就像你进入到这一个妇人的生命里头。主，我们都愿意，我们也都希望人生可以过一个喜乐的幸福的一个充满了盼望的人生。虽然这个世界有许多的苦难，但是应许我们在你里面有平安。我特别把我们当中的一些新的朋友交在你的手中，愿你特别的赐福他们，也许到有一天他们可以透过祷告自己来接受你，愿你自己来带领。谢谢你晚上与我们同在，也教导我们，也听我们的祷告，奉靠主耶稣的圣名，阿们。